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七节，第七节就讲到主的使者或者天使撒拉弗用火炭把先知的嘴唇给洁净了。那么现在第八节，神就好像自己这么讲，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先知在前面得到了洁净，现在就听到了神的声音。弟兄姊妹，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假如是不洁净的，在神的眼中不洁净的，他不可能听到神的声音，或者说神不会对他直接来说话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了解，一个不洁净的人绝对不可能被神用的。我们常常会看到今天有许多人好像很有口才，很有学问，讲起道来千万的人很有兴趣的在听，而且很似乎得帮助。那么大家就在讲，这个人一定是被神所重用。固然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晓得并不一定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说是因着一个人他跟随的人多，他讲的话听的人多，那我们就肯定这个人一定是神的仆人，是神所重用的。我相信你对世界上的人说这样子的话，他们不一定懂，因为他们有什么其他的标准来决定这个事实。但是我们读神话语的人，我们了解神的个性的人，我们就应该了解，一个不洁净的人，不圣洁的人，不可能被神所用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世人一样的以成败来论英雄，说这个人一定是神所重用的。我们从前听到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一个人他的生活绝对的污秽肮脏，不可能圣洁的，但是他有很多的人来跟随他，他讲的话很多人觉得大有道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在侍奉神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这也不能够说是神就不用这种人，神可以用任何人来达到神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分得清楚。那么神怎么说？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谓差遣，就是差遣一个人做他的使者，做传他信息的人，这是神问的话。那么神问这个话，是不是因为他不了解以赛亚的心？常常我们会看到圣经里的有人说是神问一句话，那我们马上就把神做事的情形跟我们人做事跟我们人说话的意思跟他混淆起来。但是我们要了解，神是全知的，他问这句话并不是讲的他不知道，或者说他盼望有人会回答他这句话，他是给先知一个自告奋勇献身侍奉的机会。神常常会好像布置这么一个局势，让人有机会来向神表白他的心意，在神的面前所谓决志。这一句里头神在讲说，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么有的人就这样子解释，他说神是一个很尊贵的人，所以常常在希伯来文里头对一个尊贵的人的一种说话，或者说关系尊贵人的事情， 要用加强的语气，所以常常把单数变成了复数。也有的讲说神讲这个地方谁肯为我们，是指着他跟当时的在天上的群众是这样子来说的。可是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可以如此的解释，但是在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的神常常用复数来代表他，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三而一的神，他有三个位格的父子灵，所以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因此上一个最简单的最实在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地方神用这种说法是因为他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他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例子很多，我们可以回到创世纪去啊，这是圣经里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章，可以说是开宗明义，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他说话的时候他怎么样子讲。第一章第26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地方的我们是指着神，形象也是指着他，样式也是指着他。说这里的所谓的形象是讲到神的本质，样式是指着一种做事像他的那些原则，所以是说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毫无疑问的，这里是神指着他自己在说我们。然后我们再看第11章第7节，这里讲到在远古的时候，人要第一次来避立神。创世纪第11章第7节，这是人造这个巴比塔，就是讲得很坦白，就是他们要造反。因为在这个塔上，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做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这是指的人他们做这一件事情。所谓塔顶通天，并不是指的他们造的这个塔高得像天那么高，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塔顶通天是讲到塔上头，这个塔上头是按照天象来造的，是当时的人敬拜偶像的一个地方。他把塔上用许多天体的形象或者说名字写在上面。今天很多人这样子，就是拜天上的，拜太阳，拜月亮，拜星，这个都是迷信的一种，是拜偶像的一个开始。因着这个缘故，所以神就决定要做一件事情，要破坏他们这样子的悖逆。在第七节，神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再一次我们看到用复数我们，不是用我下去。所以我们应该很自然的来解释这个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这个神他是三而一的神。那么下面他说，我说就是先知，他就这样子对神回答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这一句话是希伯来文的一个俗语，我在这里，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我愿意听命，你有什么命令你请讲，是这个意思。我愿意在这里听命，就是请差遣我。神在第九节里头就给先知这个命令了，就给他差遣的命令，并且老早就告诉他他的工作会没有果效。神怎么讲？ 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我们觉得很古怪，既然百姓是这样子，为什么神还要去要先知跟他们传神的信息呢？这个就要让我们看到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这样子，神跟我们人不同的，人往往会，假如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没果效，我们就不做了。但是神不同，神他定义之后，他是不计较这个果效的，因为最终的果效是神自己在掌管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神对以赛亚说，我所对你的差遣就是要你去对百姓去传说我的信息。我的信息是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换句话说，你们这些人是愚鲁，你们这些人是顽梗，你们会定义不去听神的话。神差遣先知去，很明白的要先知去传达神的意思，去指明他们的光景。因为神对当时以色列的人的情形是相当的失望的，他要先知就跟他传信息，但是他要先知一开始就说出这个以色列人他的本质是怎么样。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意思是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不断的在听，但是你听不进；你不断的在看，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你是不断的在看，但是你却不懂。他们之所以这个样子，不是说神的话不清楚，不是说他们不明白神的话，他们是立定心意不要听神的话。因为他不要听神的话，所以呢，结果就是他们就不明白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人的一个真相。为什么今天那么清楚的福音，那些不信的人他听不进，他是真不懂。你跟他讲了，你说这么简单的福音，他的聪明不够，他的理解达不到。不是的，很多人是很有学问的，他对世界上的事情一点就透，但是对神的话，对神的福音他就不懂，他是真不懂。你越讲得多，他就越糊涂，他就越不清楚。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古怪，在教会里头有些人很有学问的，但是讲到属灵的事情一窍不通，讲出来的话还是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老调。真是，我们这是想不通。我们只有承认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神要对先知以赛亚所差遣的这个命令，这个使命才是如此。我们看几节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是讲到末世的时候。你看从第三章一开始，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下面就解释到那个时候人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们现在来看第六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呢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下面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第八节，从前亚黎和扬比怎样跌倒摩西，这等人也怎样跌倒真道。下面他们的心地坏了， 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因为这些人他的心腐烂了，他的心败坏了，所以他终究不能够明白真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明白真道？为什么他们心地坏了？因为他们背离神，他们不断的抵挡神，他们在犯各种的罪，他们的心到了一个程度，已经成了好像铁，成了一个石头那样子的，打不动。怎么样子？他们不了解真道，他们没有这个了解明白的能力了。所以弟兄姊妹，人家常常讲传福音的人来统计，最常常容易接受神的福音的是年轻的人，他们听了福音之后常常来领受。最难的是老年人，越老就越难，正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跟那些八九十岁的人去传福音，他们也信了，因为他们在生活里的确有许多的难处，他们也实在心里面有个愿望，盼望有位神能够救他，所以你跟他传福音，他信，他真正信了没有？他糊涂，他根本不懂，这是很古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的一些老人了，他信又不信，信又不信，许多老人我到现在我都想起来有多少都这个样子。我们有的时候心里就真是很难过，你跟他们讲，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生病了，在医院里头快死了，你就跟他传福音，他接受，是吧？等两天病好了，他出了医院了，你问他，他又不信了。根本是什么？他根本就没懂，他已经失去了领受明白真道的能力，所以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这实在是个很可怕的一种境地。所以当一个人他不断的抵制真道，不断的轻慢神，到最后到了一个地步，神的话他怎么样子也听不进的，他不一定是抵制，他就是不能听的，他失去了能力，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在差遣以赛亚的时候，他你去跟百姓讲好了，你们继续在听，但是你们听不明白，你继续去观察，你不能够了解。下面到了第十节，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更厉害，这一节也是很难解的一节圣经，因为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个神是很刚硬的，这个神呢，他好像没有不在乎一个人得不得救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第十节说，你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必得医治。所谓医治，就是罪得到饶恕，人在悔改之后，那个蒙神饶恕得救，就是此地所谓的得医治了。但是神说，你不只是告诉他们，你听不进去，看不懂，而且你要去使这个百姓心蒙之油，好像要去让这些人，那这个就是很古怪咯，我们就无法了解咯，怎么会神是这个样子来做事呢？上面一节他还是用直言，用预言的方式，这一节他的语气也变掉了，他是用命令的一种方式，他说你跑着去，你所讲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是更加的使得以色列人心蒙之油。所谓心蒙之油，原文里的意思就是心里面长起了那个老茧呢，这个就是老皮了，你的心啊，这个有的地方讲的用这个络贴来络过了以后，就是已经失去了知觉了，你的心已经不再有感觉了，是因为是一个老皮老茧 在那个地方，你是无动于衷的，你的耳朵发沉，所谓耳朵发沉就是你听而不闻了。你耳朵呀，我们常常讲说你是像耳边风一样的，你左耳进右耳出，这里耳朵发沉就是你根本左耳朵一进去，从你耳朵旁边就过去了。眼睛昏迷，所谓眼睛昏迷就是你眼睛瞎了，或者说你眼睛闭起来了，是此地所描述的。下面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种，好像说你去做一件事情，让这些百姓啊根本就更加的不可能能够听得懂了。那这是神的意思吗？神真是这个样子吗？这样子面我们要好好的来看这几节，而且我们要从新约里头来比较这几节，因为在新约里头有几处也引用以赛亚书这几节。这个弟兄姊妹最难懂的、最费解的，也是新约里头的作者常常引用的这些经文。在新约里的引用的经文有两处，我们看起来好像把这个以色列人的那种光景啊，是只是很直率的这样讲出来，而且似乎把这个人听不进跟人看不清楚的这个责任从神的身上转到人的身上去了，说这些人之所以看不见听不见，是因为他们不好所以如此。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读的是神差遣以赛亚去让他们更加的如此。那为什么新约里头有些地方引用的经文语气变掉了？因为新约里头的人他们所引用的是从74的那个译本上把它翻译出来的。我们下一次再慢慢的看那几处的经文，就可以对这个有进一步的了解。